现在我们来看保罗，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为你们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然后第二章，第13节。主所爱的弟兄们呢，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争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神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招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还给我们这一点点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明白你自己的话。我们真是像保罗一样，我们所祈求的乃是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真认识你。主啊，但愿在这个聚会里面，我们不是仅仅读一点明白这两个书卷，乃是借着这两卷的书卷，让我们更认识你。主啊，也叫我们在里面警醒。主啊，但愿这些话，主啊，真是能够提醒我们，叫我们天天能活在你面前，等候你回来。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我们今天下面一点时间应该是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不过前面我们还有一点点，我们把它结束了。我们刚才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到第五章，我们说过它是分作四段，那么这四段呢是头尾对称的，那头一段跟最后一段提到神的旨意，还有呢围绕着神的旨意，保罗像父亲一样就对帖撒罗尼迦教会有许多的叮咛。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中央的这两段啊，我们说过这个背提和主的再来，实在说来是基督徒成长，过程里面最高的一环，也是最后的一环，所以我们不要因为一直住不错，主的再来实在很重要，但是呢，我们不要因为这个缘故忘记了这卷书，这两卷书主要是给我们看见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轨迹，因为这些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就是刚刚出生的婴孩，然后保罗怎么劝勉他们，从第一章到第三章，讲到母亲的乳养。第四章到第五章讲到父亲的叮咛，那么最后第一章到第三章最后母亲有一个祷告，到了第五章最后父亲有一个祷告，然后我们接下去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了。那现在我们还剩下一点点，我稍微提一下，我们已经说过了，第四章13节到18节是说到基督的日子，那第五章呢？第一节到第11节呢，乃是说到主的日子。那请大家注意，圣经里面说的这个日子不是24小时，乃是指的一段很长的时间，很可能是几个月，也很可能是几年。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得。所以无论是基督的日子，无论是主的日子，那所以呢，这里有一个字很重要的，那就是第14节，第4章14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对不起，15节，我们现在照着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日子。那这个字是很重要的词，我们说过是 parousia。那么这个词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用了4次，后书呢拖了2次。那么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同在的，是在面前。那么特别讲到 parousia 的时候呢，圣灵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它有逗留的意思，所以它不是指着一个独立的事件，或者说在一个时间短时间里面所发生的一件事，不是，它是指着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里面有发生了好几件事，所以呢，圣经好几次提到 parousia，我们把它翻是可以翻作同在，也可以翻作来到，啊。那么这个词呢，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共用了4次， 那么这是其中的一次，讲到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那么这个降临呢，就是指着 parousia 主的来到说的。那么第十六节所说的，我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那个原文是从天降下，不是一个字。所以呢，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个词的时候，你发现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24章用了好几次，比方说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降临的时候也必如何。那么降临呢，就是指着这个字来说的。那么那日子那时辰呢，是特别，因为这是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么这个特别是包括什么呢？这个特别是包括主的第一次，主再来的第一个阶段，一直到主再来第二个阶段。所以普通人呢所注意到的是主脚踩在橄榄山，那是看得见的部分。所以讲到主踩在橄榄山的时候，圣经特别用显现这个字。显现这个字就是说，本来我们的主是藏起来的，他在云端的时候他是藏着的，但是现在呢，他把他自己显出来，那是指着橄榄山说的。所以普通人我们讲的主的再来都是讲的那个时间。那如果讲的那个时间的话，那么根据圣经中的预言，如果敌基督他把他的像偶像放在耶路撒冷或者放在圣殿里，从那个时候开始3年半，那么主就来了。所以那日子那时辰好像可以知道的，但是我们的主说那日子那时辰是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个日子是指着人子降临的日子，是指着 parousia， 是指着他的同在，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是包括他秘密的来到，然后最后呢他公开的显现在人的中间。所以这是一段，这是指着很长的日子。那么这一段日子都是指着主的日子来说的。那么到了基督的日子说的，那主的日子呢是指着在地上，当全教会被提以后，那么神的愤怒就把他的愤怒倾倒在这地上。他所审判的是不虔不义的人，他所审判的乃是敌基督和他跟随他的人。然后最后呢，你知道说我们的主就来到了。所以我们特别注意，普通 parousia 它的重点是重在基督的日子，当然它可以一直延伸到主出现，但是你看它的用法的主圣经用的时候，多半是特别指着重在基督的日子。比方说我们看第2章第19节，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那个来在原文就是 parousia， 就是指着降临说的。所以同样一个字，那么这个日子大家都知道是基督的日子，很清楚的。那么还有呢，第3章13节，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那么不要忘记，这个来也是 parousia， 到来或者来到，那么这是指一段时间来说的。那么这个当然我们这也是与基督日子相连的。然后最后呢，就是第5章第23节，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个降临原文就是 parousia。那我想这个词呢，我们提醒弟兄姊妹一下，那么这个就特别连到基督的日子。那基督的日子我再说，是我们在空中与主相遇的日子。那么这其中有很多的细节我们就不再说了。然后圣经保罗立刻就讲到，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那么当然他把一些细节就跳过去了，一直就讲到永远。那么第五章呢他同时也讲了主的日子，他提了一下，因为这个等于是为帖撒罗尼迦后书是埋下伏笔的。因为帖撒罗尼迦后书呢，它重点就重在主的日子，特别讲到主来的审判来说的。那我想我们再提醒弟兄姊妹一下，好吧，我们再看一下第2节，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就是耶和华的日子来的，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们正说，这个人原文是他们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 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这就指着七个碗的愤怒来说的，他们绝不能逃脱。你看这里都是他们，他们，他们，一个是他们说，然后下面灾难灾祸忽然临到他们，然后他们绝不能逃脱。第四节，弟兄们，你们，所以很清楚的，第五节的最后第二节是你们自己明明晓得，然后下面讲到主的日子的时候，他们，所以这个他们呢，当然指着世界来说的。所以我想很清楚了，基督的日子是向着为着教会的，那么主的日子是为着全世界，是为着审判全世界的，那么这个是很清楚的。不过我们不是说过了吗？主来是像贼一样，那指着秘密这一段来说的。那么等到主脚踩在橄榄山上，那么不是像闪电一样，就不是像贼一样了。那么这里为什么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呢？正是指着主的日子说的，这不是指着主脚踩在橄榄山说的。所以呢，当什么时候神的愤怒带就借着七碗倒在地上的时候，那是忽然来到的。所以呢，我们知道在这点上也是他们没有想的，没有事先通知他们，他们正以为平安平安的时候，结果灾祸就临到他们。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得。不过这里有一点非常有意思的，这里说主来到的时候好像夜间的贼一样。那当然这个主的日子重在审判，主的日子特别是重在主回来以前那一段黑云满布的日子，然后我们的主就回来了。所以当然回来他也回来，当然他也审判这个世界，那么当然也是神这个神震怒的延续。那么这个当然我想我们不去说他了，但这里重要一点在哪里，就是主的日子来到好像什么呢？好像夜间的贼一样。所以可见的，在神的眼光中看，那个时候的地上啊，虽然有白天有晚上，但是在神的眼光中看，就像整个的夜晚一样。因为主耶和华的日子是黑云满布的日子，所以你伸手根本不见五指的。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大家还不记不记得，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前呢，神借着摩西有了十个大的神迹，每一个神迹都是对付他们的假神的。那么到了第九个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没有看到整个的埃及地他们都黑暗了，那这是击打他们的太阳神，所以呢你看整个都黑暗了。然后最后一个是击打法老，因为法老是自己是神，自称是神，很多人都以为法老是神，所以法老呢他们是葬在金字塔里面，那是最后一次打击。然后呢我们知道说撒旦就松手了，然后呢你看见以色列人只穿来得着拯救了。那不要忘记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这个主的日子像什么呢？主的日子就像这个旧约里面出埃及以前第九个灾，到处都是黑暗，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歌山地确实有亮光。所以当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虽然讲到主的日子，那很明显的在地上的日子是黑云满布的日子，但是呢如果你仔细的和基督日子一对照呢，当这些人被提到云里提到空中，大家还记得吗？这些被提的人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看，你看很清楚，在云里那一般的人就好像在歌山地一样。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后来呢因着羔羊的血以色列人就得着拯救了。所以大家不要忘记，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当教会都聚集在空中与主相遇的时候，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想起羔羊的故事。为什么？因为约翰，你记不记得他第一次这个听见人做见证的时候，就是他的老师施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从此以后他就跟随了羔羊，他是第一个，羔羊往哪里去他就跟随的，他也是第一个得胜者。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如果我们明白这幅图画的话，下面我们就会懂得保罗为什么说你们是光明之子，你们都是白昼之子。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到了那一天 你看见主的日子跟黑，主的日子和基督日子，就好像埃及地的黑暗和歌山地的白昼一样。但是今天呢，不要忘记，我们因为主既然为我们替我们死，所以我们晓得说，今天我们已经是白昼之子，也是光明之子，我们不属于这黑夜，也不属于这幽暗。所以这两段故事的背后，很明显的就是后来出埃及的故事，很明显就是埃及拯救的故事。所以你看这里读的讲了第九节，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这个故事呢，也就是逾越节的故事。那既然他替我们死，那我们就替他活，而我们今天就属乎白昼，所以我们就应当要谨守。然后呢，保罗讲到要以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又是信又是望又是爱。我们说过，信望爱是基督徒生命的本质的表现。那么现在呢，给我们看见说，这些信和爱应该当作护心镜遮胸，然后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那保罗没有用属灵征战这几个字，但是呢，很自然的，你看见如果我们是白昼之子，那么今天呢，我们当然会什么是我们的保护呢？信望爱很自然是我们的保护。然后这里保罗说，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那弟兄姊妹，保罗用最简单的话，到底我们今天该怎样过日子呢？我们无论是睡无论是醒，我们都要与他同活，因为他替我们死。所以这里有几个字叫做与主同活。那保罗呢，很简单的，又是叮咛式的，那么告诉我们说，今天在主还没有回来，当那个主的日子还没有来到以前，那么结果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应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那么保罗说，这正是你们日常所行的。所以很简单，保罗总结一句话，就是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这个呢，就是整本的帖撒罗尼迦前书。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帖撒罗尼迦后书。那么帖撒罗尼迦后书跟前书大概只差几个月。我们说过，大概是第二年的冬天春天的时候，保罗呢又写了帖撒罗尼迦第二封信。但是你如果仔细去读它，你发现几个月的时间呢，这个教会的长进实在是飞速，是快速的。你知道这个教会不光是出生的教会，而且是模范的教会，是典型的教会，它可以做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人的榜样。所以你看见圣灵在他们中间做了何等的工作。那么现在呢，不过是几个月，你看见等到保罗写信给他们的时候，第三节他怎么说呢？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为什么？因为你们信心格外增长。现在不光是你们信心的功夫啊，而且你们的信心是格外的增长。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里这个生命呢，经过几个月他就长进了。那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有个难处，我们觉得好像需要一个勇士，我们的生命才能长进。所以慢慢的，你看见吗？我们经过了一年两年三年，我们还是没有长进。但是不同样的，在几个月以前，保罗为他们感谢主，说到因为你们信心所做的功夫，爱心所受的劳苦，还有盼望所存的忍耐，信望爱是他们所有的。但是经过几个月以后，他说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不错，属灵的成长是属灵的，你没有办法用机械式的来说大概需要多少时间，不能这样说。但是呢，不要忘记，他应该是看得出来的， 几个月以后应该看得出来，几年以后应该看得出来。如果你见到一位弟兄，见到一个姊妹，如果他说你怎么你一点都没有改变，这句话不是好话。如果这么多年你好久没有见到，你怎么会没有改变？几个月就有改变了，本来是信心的功夫，现在你们的信心格外的增长。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前书跟后书不光给我们看见属灵的生命，而且给我们看见属灵生命的成长。保罗很在乎的，一个孩子到一定时候他一定要一定的高度，做父母的很在乎。所以保罗知道说，经过几个月以后你看见他们要成长的，这就是保罗劳苦的原因。这就是保罗怎么说呢，他说如果你们靠主站立的得稳，我们就活了。什么意思？如果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婴孩生下来他不能活，做母亲的也不要活了。但是母亲活下去的意义是因为你们站立的稳，所以保罗就活了。弟兄姊妹，同样的，你看见说保罗在乎教会的生命，而且在乎他们的成长。现在很大的安慰是什么？隔了几个月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所以这里讲到信心和爱心，有没有讲到盼望？没有盼望这两个字，但是这里有盼望。这里的盼望是用忍耐来取代的。你再读下去，因为盼望所生的忍耐，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信心后面有行为，那个行为就是信心的功夫。你看见行为了，你知道信心已经在前面。劳这个爱心所受的劳苦，你看见那个劳苦，你知道爱心在背后的。盼望所生的忍耐，你看见忍耐了，你知道背后一定有盼望。所以你再读下去，信心是格外的生长增长，爱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在生命里面长进了。然后第四节说，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为什么？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那弟兄姊妹，他们是有盼望的，仍旧存忍耐，所以他们的盼望并没有失去。很多读圣经人读到这里，他说哎，这里没有提到盼望。不，你如果仔细来看的话，这个忍耐的背后乃是跟盼望有关系，仍旧存忍耐和信心。然后下面怎么说呢？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那下面更重要的一句话，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的。主不是叫我们祷告吗？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那个国不是我们的盼望吗？主降临不是我们的盼望吗？所以这里讲到什么呢？讲到你们的受苦，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的。换一句话说，今天如果你与他一同受苦，你就要和他一同长成，一同得荣耀。得荣耀就是盼望，国度就是盼望。如果光背十字架的话，有眼泪不错，但是弟兄姊妹，十字架你怎么背得起？十字架是十字架，十字架不是成为沉重，原因在哪里？因为国度在前面。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里表面上没有用盼望这个字，但是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讲到忍耐，讲到国度。那既然国度在将来，那弟兄姊妹，我们的荣耀当然在将来。我们说过，在人类历史里面有两班人，他们的荣耀在过去，那就是希腊人和罗马人。你到博物馆去，你要看见他们的荣耀。只有两班人，他们的荣耀在将来，一个是以色列人，还有一班就是基督徒。那我们的荣耀的确在将来，所以自然这就是盼望。所以这些人受苦不是突然受苦，这些人流泪不是突然流泪，没有一滴泪是白流的，没有一个苦是白受的。因为圣经说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但是不要忘记，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 这个配和我们的主配得展开那个书卷是同样一个字。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可以配得，我说一个字，可以配得神的国。所以什么意思呢？今天配得的神的国，就是神的国做了我们的上司。圣经主的话不是说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教会在这世界里面是小群，他们当然会害怕，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所以对基督徒来讲，国度是个赏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经过几个月以后，现在保罗可以和他们稍微多说一点国度的事。在这个前面帖撒罗尼迦这个第二章里面，他说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神。那神是怎样的一位呢？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的荣耀的神。所以我们的行事，我们的为人，都在国度的亮光底下，因为我们看见我们所蒙的照是国度的火照。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当我们受苦的时候，保罗怎么说呢？你们可以算配得神的国。哦，弟兄姊妹，这指着国度的赏赐说的，这指着国度的荣耀来说的。今天虽然有眼泪，但那天他要擦干我们的眼泪。一夜虽有哭泣，晨起必要欢呼。所以不要忘记，讲到盼望的时候，现在呢，保罗把它讲得更落实了。盼望不是光虚空的东西，在这里有一个国度摆在前面。我们受苦是为这国来受苦的，因为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那为什么讲神的国呢？前面说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那什么地方你能看见神的公义呢？在哪里神的公义能够得到伸张呢？这就是神的国。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当我们读到山上教训的时候，主的话说你要转过第二个脸，主的话说你要走第二里路，主的话说你要给第二件衣服，你欢欢喜喜这样做。但如果有一个弟兄打你的右脸，如果有一个弟兄打你，逼你走第二里路，如果有一个弟兄真的叫你给第二件衣服，你是欢欢喜喜的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没有错的。但你问一个问题，一个基督徒怎么可以打人？一个基督徒怎么可以随便强迫别人？同样是蒙恩得救的人。那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要帮助你的弟兄，那你应该怎么做？他欠了你1000万，他根本道歉一声都不说，那么我们要问，今天我们辛辛苦苦的背十字架，我们也不和人争，我们的生命就是吃亏的生命，我们给第二件衣服，我们走第二里路，我们转过第二个脸，那么我们要问说，为什么有一般弟兄姊妹他们什么也不做，他们反而占上风？你看见说神似乎祝福他们，就是因为他一念之差，1000万就到他的口袋里。但你为了爱主的缘故，里面有一个声音说不可以，就是1块钱你都不能拿那1块钱，你是那样的紧默，你是那样的默默的来跟随我们的主走十字架的道路。但是你看有一般的弟兄姊妹和我们不一样，有一般的弟兄姊妹你看他就是占别人的便宜。那现在我们要问，谁是不是公义的神？你要不要帮助你的弟兄？如果你要帮助你的弟兄的话，那他打你一个脸，你应该转回去，你应该回敬他。但是你不能这样的，原因在哪里？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盼望。为什么将来有个国度呢？因为国度就是叫公义伸张的地方。所以主怎么说？凡为我失丧生命的要得着生命，凡为我得凡得着生命的要失丧生命。什么意思？这个生命在原文是魂的生命，指着魂的损失来说的，思想情感意志来说的。如果今天你得着魂，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你要失丧魂，这是公义。 但如果今天我们为着主是上我们的魂生命，到了有一天主要擦干我们的眼泪，我们要得着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国度乃是叫你看见神公义判断明正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人刚刚得救，这些人在帖撒罗尼迦不光受犹太人的逼迫，也受本地人的逼迫。那他们要说，为什么我们这样的辛苦，为什么我们的路这样的艰难。那他们甚至以为说，是不是我们不讨神的喜欢。因为在前书里面明明讲到主来的主，明明讲到主的日子是忽然来到的，所以他们以为说，那么这样主的日子恐怕已经来到了。那我们受这些苦，是不是因为神是不是因为神在那里管教我们，所以我们落在苦难里面。所以他们以为说主的日子已经来到了，所以这是个误会。但是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误会呢？因为他们受了逼迫，他们受了苦难，他们所走的路乃是窄的道路。虽然圣经没有讲十字架的路，但他们的的确确走的是十字架的窄路。当你走这条路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觉得路太窄了，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个路太艰难了，你几乎走不下去了。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苦难呢？那莫非是不是我在哪一点上得罪主了？是不是主的日子今天就已经到了？所以呢，你看审判就自然临到我们。那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保罗要把这封信给他们。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告诉他们说，主的日子来到以前，还有一些现象的。不是，不错，这个第五章给我们看见主的来到是突发的。但是呢，到了后书的时候，主的来到是什么？是定时的。原因在哪里呢？等一等，我们就很清楚了。但是你从保罗说这些话，你就可以知道他们所经过的。所以他说，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这是何等的安慰，弟兄姊妹。然后下面呢，他就继续说了，神既是公义的，你看神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你看这是公义，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那不要忘记，这里讲的显现，他不在云中了，他已经显在橄榄山上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主回来，他要审判这个世界，他要报应那些不认识神和不听从我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那个字是很沉重的字，而且离开主的面和他荣能全能的荣光。你看这，你很清楚，这是很重很重的字。那弟兄姊妹，在这个以前就是主的日子，那么主来到的时候，这就是主显现，他像火焰一样的显现。那现在像闪电一样，全世界都看见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重点是重在主再来的第一段，隐藏的一段，他来到空中。那到了帖后呢，是指着第二个阶段，是像闪电一样，是来到了地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在地上，包括帖撒罗尼迦的人，到包括逼迫帖撒罗尼迦圣徒的人，你看见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那这个审判代表什么？这个审判当然代表神的公义，很清楚的。所以你再读下去，到了第二章的时候，那就更细一点，就讲到当我们的主的脚踩在橄榄山以前，有什么事情，有哪些事情会发生。那么这个就是第二章了。不过在第二章以前呢，那弟兄姊妹，你再读下去，你就觉得很稀奇。第十节，这正是主降临。这个降临，这不是 parousia， 这个就是主来。这就是主来，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这句话很特别，又在一些信的人身上 显为稀奇的日子。那请我们记得，第一，主来的时候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这什么意思？还有，又在一些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那么弟兄姊妹，当然那日子是指着主的日子，包括七个碗，然后包括主审判他们，但是就在那个时候不要忘记，虽然是那日子，但有一段呢和我们有关系的，和我们有关系的，那这一段是什么呢？主降临要在他圣徒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那么请大家记得，这个前书啊是他第一个阶段来，他暗暗的来就把全教会就偷取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现在你看得很清楚，是这些这是暗暗的，全世界都不知道。那么所有被提的通通是成熟的，所以云端呢乃是大丰收。现在呢，你看神把所有的麦子都收在仓里，那就是云中，就是在空中。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大丰收。到了这个时候，你看见不止个人成熟了，你看教会也成熟了。所以请记得，讲到被提最重要的思想就是生命成熟了，感谢主。但是这是隐藏的，我们知道在空中一切都是隐藏的，但是不要忘记，藏不久的。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你看这里圣经怎么说？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等到我们的主回，等到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你看见他要和有能力的天使，还有众圣徒，他的脚要踩在橄榄山上。那第一阶段主来是为着众圣徒，第二个阶段，主来是带着众圣徒，然后呢，主脚踩在橄榄山上。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时候，主在众圣徒身上要做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什么事呢？我们需要来看马太福音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18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19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那这里的原文是许多的儿子。圣经里面有的时候讲神的儿女，有的时候用神的儿子们。讲到儿子的时候，是说到这个生命成熟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们要称为神的儿子。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他们的生命达到成熟的境地。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就是等到我们的生命成熟的时候，那不只是神的儿女，现在也是神的众子。等到生命成熟的时候，弟兄姊妹，在宇宙间要发生一件事，所有受造之物他们都等候一件事，切望等候什么呢？有一天神的众子要显出来的。那么弟兄姊妹，神的众子显出来什么意思？就是神在世界，在宇宙中做一个见证，神在这些人身上，他最后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所以神就叫这些得胜的人能够显出来。当他一显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时候他就要在众圣徒的身上得着荣耀。换一句话说，神能够在宇宙中做一个见证，神心目中一直要完成的旨意最后终于完成了。现在你看，这是神工作最后最荣耀的结果。当你看见众子显出来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最后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所以不要忘记， 主的日子当主审判这个地上的时候，全地要沉沦的时候，但是神向撒旦宣告一件事，你一直拦阻的一件事，你以为这件事不可能办到的事，现在神完全办到了。等到神的众子显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那就是我们身体得赎的时候，你读上下文，那也就是主回来的时候。所以主回来的时候，你记得神的众子就显出来。为什么？因为现在受造之物是浮在虚空之下，他们都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如今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弟兄姊妹，他们等候什么？他们等候有一天众子能够显出来。这些人本来是像种子一样种在这个地上，麦子慢慢慢慢成熟，最后成熟了把它收在仓里。弟兄姊妹，这个神信息呢，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信息。那终于主回来了，但主来的时候，他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着荣耀。他怎么得着荣耀？当许多人看见种子显出来的时候，我们的主非常骄傲，我们主非常有面子，我们的主非常有荣耀，特别是向着撒旦宣告的。但是今天呢，主受造之物整个宇宙都在那里叹息，都巴不得那一天能够来到。大概在好几年前，在英国，我们知道在这个天文台，他们收到一个讯号，他们起都很兴奋呢，因为是个间歇性的讯号，他们以为说大概是太空人呢，来和我们通讯了，所以他们称那些人叫绿人 ，Green Man 和我们通讯，因为一下子就是一个信号，隔一分钟一个信号。再等一等，一个信号很有规律的，所以起都很高兴。后来慢慢才知道说，原来宇宙中啊，许多的星球慢慢是迈向死亡的。等到一个像太阳那么大的星要死的时候啊，它很自然的会发出信号，就是我们在机器里面能收到的。而那个信号就是保罗所说的，万物都在叹息。因为万物都在渐渐的朽坏，慢慢的走向死亡的边缘，他们巴不得能够享受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他们一直等候那一天，就是什么时候神的众子一显现，什么时候我们主来，他就在他圣徒的身上要得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整本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给我们看，我们不止诞生，我们要成长，我们还要长成，不光是神的儿女，也是神的种子。有一天神要叫我们显出来，不再是隐藏的，不是基督的日子，基督的日子是隐藏的，但是等到主带着众圣徒来到回来的时候，那弟兄姊妹，那个时候神要叫世界上人看见谁是他的种子，谁是生命成熟的。那么弟兄姊妹，光有这节圣经不止，我们的主自己讲了一段的话，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第24节，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好了，下面的故事我们知道了。我们的主呢，把天国之子当作种子种在田里面，然后呢麦子渐渐的长大，等它成熟的时候就收割了，收割就是末日。所以你看，你读到这个读的40节，那么你看世界的末你这个第39节，撒败子的是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那么好了，这就是指着背题来说的。那完了以后呢，你看呢，第41节，这是末时了，那主回来了。所以现在你看呢，天国里面呢，很明显这里给我们看两个国，稀奇不稀奇？41节， 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面挑出来。所以这里有一个国是人子的国。那么弟兄姊妹，什么叫人子的国呢？你如果仔细读但以理书第五七章就很清楚了。这个世界的国度啊，曾经是什么？巴比伦大帝国、波斯大帝国、希腊大帝国，还有罗马大帝国。但是最后呢，人子的国要出现了。那人子的国是什么？就等到我们主要回来的时候，就是那块石头要把金银铜铁要把它砸得粉碎。所以主回来的时候，他当然要建立他的国度。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什么千年国。那么这就是人子的国。人子的国就是旧约圣经所预言的那个弥赛亚的国度，很清楚的，地上有个国叫做人子的国。但是不要忘记第三四十三节，那时同一个时候，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那个时候呢，有一般的一人，神把他摆列在空中，像太阳一样。太阳怎样发光，他们也怎样发光。他们像太阳一样，就表示说他们的光芒像太阳的光芒。这什么意思？这给我们看见他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就是神的种子。现在到了千年国度的时候，是神展览他种子的时候。神把那些所有成熟的，那些得胜的，把他们展列在空中。所以呢，在他们的国度里面要像太阳一样。所以这个国度是什么？是天上的国度，不是地上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天国原来是分两部分的，一个是属地的部分，一个是属天的部分。那么弟兄姊妹，在属天的部分做什么呢？主已经回来了，但是不要忘记，现在我们的主要在他的圣徒身上得荣耀。感谢主，今天我们在地上什么都是隐藏的，今天我们在地上什么都是忍耐的，像大卫一样。大卫和刚才跟随的人，跟随他的人，我们知道大卫已经是王了，圣灵高他做王了，但是大卫到处的漂流，他从一个旷野漂流到另外一个旷野，那些跟随他的人和他一同的受苦，学生不能够高过先生。但是不要忘记，等到大卫做王的时候，你知道哪些是大卫的勇士，你知道哪些是为着大卫德国那些人。所以弟兄姊妹，等到德国，等到国度降临的时候，主对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人说，对帖撒罗尼迦说，你们配得他的国。什么意思？到了时候，你看见这些人要被摆在列空中。所以请我们记得，这里有个国叫做天国。这个天国呢，你看见这些义人呢，就是神的众子，是在天上与基督一同发光。那这个国是什么国？很有意思，是义人的国。什么样的义人？第一，他们是因信称义的；第二，他们的义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义的。一面是基督做了他们的义，另外一方面是圣灵一天一天，是天天用一针一线给他们一件刺绣的衣服。这就是诗篇四十五篇，你记得吗？在婚礼里面，你看见王后有两件衣服，一面是金的衣服，还有一个就是锦绣的衣服。弟兄姊妹，这些义人因着基督做了他们的袍子，所以我们知道他们在基督里蒙悦纳，那就是金衣服所代表的。但是他不光如此，因着圣灵住在他们里面，他们就接触了圣灵的果子，一针一线的就绣成了他们的衣服。我们的主说，你们的义那就是门徒的义，门徒的义也就是启示录十九章所说的圣徒的义。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些人是义人，他们成熟了，生命的果子，这个圣灵果子在他们身上，在他们身，在什么结成功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国是属于他们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在他们父的国里，这个国是他们的父亲的。为什么？因为当初主耶稣教导这一班人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 那这个国度是他们的，他们的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他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就是这个国，就是主所说这个国。那么这个国的特点在哪里？所有的义人都有王的生命，这里的百姓通通是王子。王父这个神王君王就是他们的父亲，人子的国不是，人子的国，百姓和王的关系是君臣的关系。所有在弥赛亚国里面做百姓的，没有父神的生命，是君是臣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在天上不同，你看见他们共有同样的生命，他们都是被从圣灵生的，他们都是从天上生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当然指着教会来说的。所以你看见吗，弟兄姊妹，到了那一天，不要忘记，主回来的时候，他要把那些得胜者，要把那些做主门徒的，要把他们放在列在空中，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那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就是神的种子显现出来的时候。所以不要忘记啊，帖撒罗尼迦后书他不光讲到主的再来，也一直讲到国度的，一直讲到天国的。那么最稀奇的，你看保罗用什么字，他是又在一些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天上执政的掌权的能够看，真的果然明白神百般的智慧。现在你看见经过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最后神所要达到的目的终于完成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保罗很简单的，他知道这些门徒们，这些刚刚得救的可能知道的不深，他没有系统的述说，他对国度没有系统的讲述，没有。但是感谢主，他不知不觉的就提醒他们，到了那一天是你们得荣耀的时候，也是我们的主得荣耀的时候，是你们最骄傲的时候，也是我们的主最骄傲的时候。到了那一天，所有的痛苦都成为过去，所有的苦难都成为过去。当我们站在神面前的时候，保罗说我们就是他的盼望，就是他的荣耀。他能够说他说我就不会突然奔跑。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不错，我们的盼望是基督的日子。但是讲到主的日子，那就是说我们的主他来到地上审判这个世界以后，不要忘记正面的，你看见吗？神要把我们摆列在天空，神要叫众子显出来。所以这正是主将来要在他圣主身上得荣耀，要在一切信他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那说到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不知不觉保罗祷告了，你看见吗？他一面讲，他知道现在讲的最重要的时候，他祷告了。你看他怎么祷告，第十一节，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你蒙的召是国度的护照，我们蒙他护照进他的国和他的荣耀。那但愿神看我们是配得过所蒙的召。弟兄姊妹，我们配还是不配呢？所以这里保罗有一个祷告说，但愿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一切所羡慕的良善？我们说过这个字是个突出的字，这个字可以说是绝句，圣灵用的绝句。简单的来说，对于初信的在帖撒罗尼迦所说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等到他慢慢慢慢长大以后，他们知道这只是说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来说的。弟兄姊妹，到了那一天，我们的主要在圣徒的身上得着荣耀。不光这样，在一些信的人身上要显为稀奇。弟兄姊妹，这是圣灵所做奇妙的工作，办得到办不到，会不会达到那个地方，保罗怎么说呢？他祷告又用但愿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然后你看十二节，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 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你看多么稀奇，这个图画乃是等到那一天种子显现的时候，弟兄姊妹，那是我们最荣耀的日子。今天是隐藏的，到那一天要与主一同发光，叫我们的主在我们的身上能得着荣耀，叫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能得着满足。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活在地上的目的。现在短短的时间，但愿主得着我们，但愿我们不叫我们的主羞愧。弟兄，在仇敌面前，他要把众子摆列在天空，他们像太阳一样的发光，太阳如何他们也如何，他们果然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下面说，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有很多人说进国度需要行为，一点都没有错，弟兄姊妹。所以有的人讲国度真理的时候怎么讲呢？他得救是恩典，得胜是我们的工作，是我们的行为。这个话是不错的，但要记得我们的行为事实上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的义是圣灵一针一线所赐的结果，是他用他的大能来成就我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所以不要忘记，当然进天国是靠恩典，怎么不是恩典？得救是恩典，得胜仍旧是恩典，怎么不是呢？所以请我们记得，这一切都是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所以感谢主，现在很清楚了，当你读完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时候，你不只只明白了主再来，我们也看见他的国度。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地上生命成长，到了有一天成熟了就被提了。那换一句话说，我们从马槽开始，经过十字架，最后达到宝座，这是我们身上成长的模式。但是今天如果我们与他一同受苦，到那天要和他一同得荣耀，要和他一同发光，掌权还是另外一件事。但是不要忘记，他把我们摆在天上，那就是天上的国，这就是主所说的你们要进天国。进天国什么意思？就是叫我们这些在基督生命长大的人、成熟的人，到了那一天，你看见整个宇宙所盼望的，他们要欢呼说：“哦，最后神的种子终于显现了。”所以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一章很清楚的。那现在我想我们需要看一点的图表，下面一张图表。